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一晚上的专题节目《人在旅途》，我是雅秋，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那么很荣幸能够在这儿有机会主持这么一个有趣的节目，而且呢，今天的节目嘉宾呢又刚巧是我们的主持人之一叶子，所以呢，我们先请叶子来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告诉我们你现在在哪儿。
好，雅秋老师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现在正在雅秋老师的故乡待着呢。对，我现在正在台湾，对，刚到了没有多久，然后正在感受着台湾十月非常美好的天气，然后是那种微微有点凉，但是太阳出来又很舒服的温度，然后走在台北的大街小巷上，就感觉有一种烟火气。
说起来也很有意思，前几天有一位朋友刚刚经过台湾回上海，那么经过的是台湾的飞机场，他给台湾的飞机场一个最让我意外或者是说第一次听到的形容词就是烟火气，然后马上又从叶子的嘴里听到这个词，所以我很想知道你所谓的烟火气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今天是从桃园机场直接搭捷运到了这个台北车站，然后台北车站走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人他坐在台北车站那个正中间的门口，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坐在那儿，就所有人坐在那儿在那儿聊天，然后在那儿等票或者说在那儿等车的那个过程，你就觉得特别的接地气，它很干净，但同时又有在大陆那种感觉，大家拥挤在一块儿等车的感觉，然后走在台北的街道上，可能是我早上刚来的时候，感觉天还有点凉，没有很多人出来，但是主干道上呢，有很多这个摩的，也不叫摩的，就是很多人骑着这个摩托车，
摩托车
一下。对，一下子特别，我是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我在等过去的这个绿灯，所以说我前面这条道上就全部都是川流不息的摩托车，然后从远处看，你就感觉烟火气一下子就来了，就真真实实的那么多人在早晨起床，在工作，在生活，在为了自己一天的生活而努力，所以我觉得我的烟火气可能就在于每一个像我这样平凡的人都在这座城市中为了某个目标，或者说为了某个人，或者说为了自己的事业，出于某种目的都在努力着，我就感觉这种人生的烟火气一下子就出来了。
那么这种你所谓的烟火气跟其他的城市有什么不一样呢？或者是跟其他的地方国家有什么不一样？
就拿我们最熟悉的西雅图来说好了。其实西雅图你是不太可能能看到这个摩托车川流不息的，这个情况不太可能。可能因为就是摩托车这种载体，就是人在上面，你可以看见这个人，甚至可以观察他的表情，然后所以就特别的鲜活。但是如果人是在汽车里面的，你只是看到了一辆辆汽车川流不息，那种烟火气就特别弱，就会让你有一种工业感，就会让你觉得哦，这是个城市。而且毕竟就台北的人口密度会比美国的大部分城市要高好多，所以说大家路上有走路的人，然后有搭公车的人，然后你看到有搭捷运，有搭台铁，就各种公共交通。而且哎，我觉得挺有趣的一个点，在美国其实你现在已经很难见到有人在戴口罩了，但是在台北的捷运上，我觉得可能60-70%的人还在戴着口罩，就突然间让我把记忆一下子好像往回拉了。在美国你已经完全感受不到比如说 COVID 或者说疫情带来的影响，但是突然间你走在路上那么多人戴口罩的时候，你会觉得 还是有一点不会，我们就会感受到，台北人其实还是蛮严谨的，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
是，我想在台湾就是戴口罩的人肯定是比西雅图多的，但是在我自己的经验里头，我经过有那么多的摩托车排尾气的地方的时候，我也是觉得戴上口罩舒服一点，这个又跟疫情没有什么关系了。
所以说平常你们其实就是戴口罩比较多的。
我记得就是骑摩托车的人戴口罩的比较多。那我
对，
自己做一个路人、行人，我也是宁愿戴口罩，因为街上的这个尾气、废气很多。
了解了，而且，我刚到台北的时候，我觉得台北跟东京有一点像，因为我坐上了这个捷运，捷运里面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不发出一点点的声音。然后那个时候，我刚好点开了一个朋友的语音，那个音量突然下出来的时候，我一惊，特别不好意思。然后这就让我想到了日本的这个，日本的新干线或者其他的，上面也是一点声音都没有，特别相似，而且特别整洁。它有专门的这个行李摆放的地方，还有别的。然后走到街道上，你也感觉，但东京跟台北又有点不同。东京你走在路上，你会感觉所有人都行色匆匆的，就节奏特别特别快，然后你也没有办法从这些人是脸上看到很多余的表情，或者说他们在沉浸在自己的事情当中，跟路人是根本没有交流的。但是在台北，起码这一天，我觉得我过得很幸福。因为我其实对台湾的整一个捷运都不是特别了解，特别是在这个台北车站，它捷运跟机场的这个快线，还有跟台铁，还有跟其他的，全部都在一块，是一个很大的综合体。我根本走出来之后，根本找不到东南西北。但是还没有等我开口，我觉得我的表情上面露了一丝难意，然后看着有些人，然后他们就会问我：“你需要帮助吗？”你是不是在找什么？所以这种感觉是非常的温暖的，这也是我觉得烟火气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有的时候你自己主动去问和别人主动跟你提供帮助，在虽然最后的结果都是类似的，但是从人心情的感受上是截然不同。
对，我这一点我很承认，就是台湾的人非常的主动的，愿意帮助别人。那我记得我在去大陆前一两次去大陆旅行的时候，朋友就说：“你怎么你是女雷锋吗？”那其实我只是把我在台湾的习惯带过去了而已。
对，所以突然我就了解了，哎，以前比如说在活动里的时候，总是看见亚秋老师出现在各种各样电台的活动，特别的热情。其实我觉得跟我在这儿见到的台北人、台湾人还是挺相近的。就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感觉和这个文化，就是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温暖。而且早上因为我到的非常早，就其实酒店是没有办法入住的，但我有很多的行李，然后到了那之后。前台小姐姐又是给我锁上箱子，包括她询问我是不是有贵重物品，如果不方便携带的话，可以直接放在前台。而且她给我介绍了很多我住的这个台北车站附近可能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我就突然觉得，哎呀，心里好温暖啊。
对，我记得我还看过一个故事，其实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大陆去台湾的朋友，他先入住了一家酒店，然后后来搬到另外一家去，那他就跟这酒店的人说，我太太打电话来的时候，请你告诉他我的电话号码改成另外一个酒店的电话号码。结果后来这个他大陆来的旅客在他新的酒店接到他太太的电话的时候说，原来这个酒店的人非常热心的跟他讲了很多这些，就是包括他先生为什么要搬到另外一个酒店啊，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等等，又给他很详尽的解释，让他非常的放心，再去给他先生打电话。所以
对，
这都
我觉得，
是主动的让对方觉得心里比较舒坦的一些态度，我觉得是这样子。
对，而且这份温暖就是总是在这样各种各样的细节当中体现出来。我觉得我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这里细细的品味一下，去各个不同的地方再看一看，了解一下。
就是让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一点，也是很可贵的一点，就是做的人常常并不是有意的，都是无意之间做出来的，就是他的习惯也好，或者他心里就是觉得这么做是应该的，并没有别人告诉他要怎么做。
对，而且我觉得这种，而且我印象今天印象特别深刻的，其实是在出每一个捷运站或者进每一个捷运站的时候，大家排这个长队的样子。因为每一次我们出来的时候，我总是找不到那个队伍的末尾，因为这个队伍实在是太长了，所以我总是那个反应最慢，要找很久才能找到那个末尾。后来我就发现，哎，怎么刚刚坐在我旁边人他早就到这个队头去了，我还要慢慢的挪到这个队尾吧。但是确实是非常有秩序，然后大家会在右边就是站在这个电梯上，然后在左边的道大家一起往上走，我觉得整个秩序是非常非常好的。
对，你刚刚讲到捷运上的安静，其实我的印象很深的是台湾的至少台北捷运还有就是机场的这个机场捷运叫做机捷，上面是不能够喝水不能够吃东西的，所以很干净。那么有的时候连捷运站都是不能喝水不能吃东西的，那在高铁上呢就可以吃东西了，所以感觉上又比较有烟火气一点。可是在高铁上大家也是非常的安静，就是手机声音很小，讲话声音很小，这些铃声什么都要不就静音，要不就是非常小声。这是我回台湾的感觉，有这种要非常安静，或者是少在什么什么地方公共场所吃东西的那个印象。
对，我其实平常是一个讲话中气挺足的人，但我感觉经过了这小半天洗礼，我突然之间一下子好像不敢大声说话了。我刚才走到这儿前遇到前排的时候，我跟他讲话的那个声音甚至都没让他听到我在讲什么。
有一点矫枉过正了是吗？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
给吓着了。
对，目前来讲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这个氛围，而且我往这个叫西门町，是这么念的吗？
我们说西门町。
哦，西门町，我往西门町这个商圈稍微走了一走，然后我就发现所有的的士也是排列的非常整洁，然后那个地方有一条彩虹大道，上面写着台北的字，然后好多现在我那个真的是在捷运的六号出口一出去你就可以看见，然后很多人就在那儿拍照，我还看到了一些非常有朝气的感觉，像是台湾的高中生甚至可能是初中生，他们在那儿自导自演的拍摄一些短片，然后看他们一遍又一遍的奔跑，就觉得哎，这地方真好。
对，我听说西门町现在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街头艺人的表演，也是蛮好玩的。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也许去可以看一下。但是，
对，我觉得晚上去看看可能会比较好。我刚去的时候有点过早了，感觉大家都还没开门呢。
对对对，台湾的夜生活也是相当精彩的。那么我刚刚是想讲，我在上学的时候，在台湾，在台北上大学的时候，西门町跟现在是不一样的，现在完全是步行街啊，就是车都不能开进去，那个时候不是这样子。所以呢，有一年我回台湾，就忽然发现台湾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所有的人都比我小的时候的印象呢，有礼貌。比方说当时我正在街上走，那么我背了一个包，旁边有一个男的就很快的冲过去把我这个包撞下来了，就掉在地上，好像是个摄影包吧，反正比较胖的一个包撞了，然后他马上就赶快的捡起来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所以那个时候感觉就是哎，跟我以前的感觉不一样，因为以前如果有人给我撞掉的话，他可能帮我捡起来，但是不会态度这么好的说对不起对不起，有没有受伤啊或者是之类的，他就是大不了就是捡起来然后还给你，或者是怎么这么倒霉把东西给你撞掉了还要给你捡起来那种态度。所以在我出国的这么30多年的时间当中，有一个这个转折点让我看到这个变化跟我小时候不一样了，也就是比较接近叶子你现在看到的感觉了。
对的，我觉得可能再过若干年，每一次来回访，其实你到一个城市去，其实我觉得到一个熟悉的城市去旅行，或者说反复去一个城市旅行的意义就是在这里。你在每个阶段其实能看到 这个城市每一代人不同的一个发展的轨迹，他们的心态，他们的感觉，他们带来的这个城市的面貌都是截然不同的。
那么刚刚才到台北的叶子已经对台北有了相当清楚的感受，那么在未来的几天，我不知道你要停留几天，你还有什么计划去什么地方玩，或者是探险啊，看看什么等等的？
我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计划。其实台北是因为从九月份的时候才对持中国护照的大陆游客开放嘛，所以说我就想，哎，既然有机会，那我就来看一看。而且主要是对这个台北的夜市垂涎了很久很久很久了。但据说现在夜市已经从以前我小的时候能听到的士林夜市，已经不是现在台北最火的了，现在已经变成了饶河夜市、宁夏夜市等等等等。所以其实这趟我主要是来吃的。但是我可能也会打算，就比如说跑跑步，看看这个城市，因为我觉得台北现在这个天气其实特别适合跑步，看一看整个城市。而且今天早上我在路边其实看到了挺多人在跑步的，就感觉哎，这儿热爱运动的人也不少呢。
那么叶子也是热爱运动、热爱跑步的人之一，对吧？
对，我其实对这个还算是挺有兴趣的。
那么你跑步跑了多少年了？或者是说你跑步的目标是什么？你跑步的经验是什么呢？
如果按真正对这件事情开始感兴趣，开始跑步的时候，要讲回可能2016年或者201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有个朋友，他刚结束了一段恋情，然后可能心情不太好，就喊着我们好几个人陪他去跑个步，然后我们就陪他去跑了一个西雅图的半程马拉松。我都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
是13英里是吧？
是 13.1 miles， 大概是
非常精确的。
对，然后当时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头脑发热答应了这件事情，但后来想一想，天哪，我一个真的连5000米都没有跑过的人，怎么会突然答应这个事儿？但当时朋友一帮人就陪他去了，结果最后我们陪他去的朋友他没怎么跑下来，我们剩下的人倒都跑下来了。就在那一刻我觉得，哎，我是不是对这个事情有那么一点点天分，因为在那之前其实我并没有，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练习过，但是我居然半跑半走的，也就2个多小时也就把它整下来了。就当时想，就我觉得其实人对一个事情开始感兴趣，很多时候是因为你觉得，哎，你在这件事情上有一点天分，比别人或许更擅长一点，你就会在其中获得一种小小的成就感和自我肯定，然后你就越来越多的在这个事情上花费了时间。就是那一次之后，陆陆续续的发现身边有一些热爱跑步的小伙伴，我们会相约着周末一起跑跑步。而在这其中呢，有几个人就显得对跑步这件事情格外的严肃，他们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训练方法，就比如说一周7天他有一个叫做5天的课表，就是他休息2天，剩下5天都在跑步。而这跑步呢，又不像大部分人跑步可能就出去跑个5000米10000米的回来了，他们不是，他们是一个非常科学的方法。他们有的天里面他们会跑一个慢速跑，有的天会跑一个间歇跑，有的天呢又会跑一个爬坡跑，还有可能周末的时候他们会跑一个长距离。就是你会突然觉得，哦，原来跑步这件事情也是可以那么严肃与科学的。
听起来是有点劳逸结合的这种安排，或者是变化多端的多样的编排。
对，我后来才了解到，其实不同的训练的不同训练的科目，像比如说慢跑，它其实是在训练你有氧的心率；间歇跑其实是在提高你跑步的瞬时的速度，还有长距离跑是在锻炼心肺功能和提高你的就是有氧的耐受力。其实这些都是非常科学的马拉松训练方法，也是因为 这样我们一群关系非常好的朋友，每周我们会跑步之后约着吃饭，然后跑步的时候一起拍拍照或者怎么样，突然觉得有了一个小团体的感觉。
是，大家都有归属感了。
对，大家会非常有归属感，所以其实，在2017年、2018年那会儿的时候，我们有一群朋友非常严肃认真的训练过那么小半年，而且我们当时报了，我记得我的第一个马拉松应该是拉斯维加斯马拉松，其实
等会
我
儿我们再来谈这个拉斯维加斯马拉松，我们先进段广告，休息一会儿。
一会儿见。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一晚上的专题节目《人在旅途》，今天是由亚秋为您来主持这一次的节目，非常高兴能够请到叶子，我们的主持人之一，来做今天的节目嘉宾，谈一谈他的旅途。那么他目前人正在台湾，刚才我们在节目的前一段呢，已经谈到了他的在台北跑步，那么这个跑步又是从何时开始，又是怎么样的进行，然后又继续到了什么地方呢？刚才在广告之前，他说他去了拉斯维加斯的马拉松，那么我们就从拉斯维加斯的马拉松再接着谈吧，叶子。
对的，其实拉斯维加斯马拉松，我是特别想推荐给，尤其是在北美的朋友，因为亚秋老师可以想象一下，当你可以在这个拉斯维加斯最有名的这个赌场大道 Strip 上面跑步，没有人拦着你，然后整一个 Strip 因为跑步的人而关闭了，专门给大家跑步那种感觉，我觉得是真的有一种内心暗爽的感觉。其实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因为
拉
相
斯维
信，
加斯是一个很热的地方，所以跑的时间必须是不太炎热的季节，对吧？
哎，亚秋老师说到了重点。其实拉斯维加斯，你想找到一个不是太炎热的季节，根本不可能。但是主办方非常聪明，他选择在晚上开始这个活动。所以
那么跑。
拉斯维加斯其实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夜跑。拉斯维加斯应该，我记得是从下午4、5点钟左右，太阳基本要快落山的时候开始跑，然后一直到后半夜。然后它整个场地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在这个赌场大道 Strip 上面，大概有从东到西整一条线都可以跑。然后其他的你还会跑进这个拉斯维加斯的中国城，还有拉斯维加斯的这个 Old Town。然后但这个线路上面有一点点不太好的，因为可能它难以凑出这个42公里嘛，所以它有一些在体育馆附近的绕圈。那有的时候就是一旦绕起圈子来，你就会感觉，没有看到更多的风景。而且绕圈的话，如果穿一些这个支撑性不是很好的鞋，可能就会出现一样的问题。但是想一想，你可以在赌场大道上跑步是一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而且同时，拉斯维加斯是一个特别适合旅行。我相信，对于大多数跑马拉松人来说，旅行跟跑步是不能分开的。因为一般你千里迢迢到了这一个地方，你不可能说你当天到，跑完了当天走。其实一般人都不会这么做，大家一般都会提前2、3天过去领午餐外包，然后稍微休整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大家是会有时差嘛。然后或者说，就是不太适应这个场地，所以说都会提前几天过来。然后跑完了之后，你可能刚跑完，很多人就是撞墙了。撞墙就是一个专业的马拉松用语，指的是可能就是在跑步过程当中，突然间有一个瞬间，他的腿就抬不起来了，整个身体就有一种撞了墙的感觉，
就忽
就
然
是
僵掉了，是吗？
对，类似于这样，就完全步子都迈不动了，这可能就是因为平时缺少在这个配速上面的一些训练导致。所以说，很多时候大家跑完马拉松之后，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人走在路上都是一瘸一瘸的，毕竟这是一个42公里的比赛啊。所以
对的，
说，
这个
其
我
实，
这个画面我有印象，看到一瘸一瘸的，还有别人搀扶着那种感觉。
其实还挺多的。所以说，拉斯维加斯，我觉得其实是，而且拉斯维加斯这个马拉松非常非常平坦， 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有坡的马拉松跟一个非常平的马拉松，哪个比较好跑，其实是一目了然的。所以
那么说到好跑不好跑跟这个记录又有关系了，如果是平坦的这个记录跟有坡度的这个地方跑起来的记录，肯定是平坦的比较快呀。
对，肯定是不一样。我给大家举个极端的例子，不仅仅是坡度的问题，其实还跟海拔有问题。在这个在尼泊尔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喜马拉雅区的马拉松，就是珠峰大本营马拉松。
哇，那走路都累了，跑更受不了了。
对，它其实是一个完全的下坡，它其实是一个完全下坡，它大概是从5360米的珠峰大本营一路跑到3310米左右的南池这个小镇，所以说它完全是一个下坡。但是这个比赛的最好成绩应该在6个小时左右。但是，比如说在平路上，现在的世界纪录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大家就可以想象到，
哇，有三倍啊！
对，不同的赛事条件，真的对这个刚刚雅秋老师说的不同的记录有很大的差别。所以说，其实，在世界范围内来讲，有一个所谓的六大马拉松，其实是最有名的。它是一个叫做 ABOD 的组织评选出来的，因为这六个马拉松。历史非常的悠久，参与的人数非常的众多，而且非常的具有代表性。所以说，这六大马拉松就成为了所谓的六大满贯。而截止到今年，
他们的地形地势是不是很接近呢？
他们的地形地势其实还有一丝不同。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国际六大马拉松大满贯到底是哪六个。其实它有三个位于美国，所以说要完成六大满贯，对于生活在北美的小伙伴来说已经容易了很多了。他们分别是波士顿、纽约、芝加哥，然后还有位于德国的柏林，还有位于英国的伦敦，还有是唯一一个在亚洲的东京。他们的成立的时间非常悠久，像波士顿马拉松它可是1897年成立的，这都是18开头的，所以真的历史非常非常悠久。像纽约马拉松也是1970年的时候首届，芝加哥马拉松是7年之后的1977年，柏林马拉松大概是1974年左右，伦敦马拉松是1981年，东京马拉松其实是最年轻的马拉松，它是2007年。他们的比赛时间呢也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像波士顿一般都是每年的4月第三个周的周一，然后像纽约的话是每年11月第一个周的周日，芝加哥也大概。今年的芝加哥马拉松刚刚结束，大概是上周10月份的时候，它一般是在10月。柏林马拉松一般是在9月的最后一个周日，伦敦马拉松一般是在4月下旬的某一个周日，而东京马拉松基本上是在3月份。所以从这些马拉松的比赛时间，大家可以看出来，
对，都是比较凉快的时候。
对，比较凉快的时候，因为这些马拉松的规模一般都是在3万人以上，所以说这么大基数的跑者，其实对于比如说主办方的一些应急的能力，还有现场救援、医疗条件各方面，其实要求非常严格的。如果挑选一个非常非常炎热的日子，那么这个中暑的人，或者说因为这个跑步可能出意外的概率就会大很多，所以基本上这些马拉松都是选在相对来说比较凉快。而这些马拉松呢，就像雅乔老师刚才讲到的那样，他们会选择相对平坦的地区。像并不是说这些城市没有有坡的地方，而是他们其实有很多坡，但是赛道的组织者在设计这个赛道的时候特意就选了一些特别平的地方。像今年像柏林马拉松是历年来最被誉为最快赛道，很多世界纪录都是在柏林马拉松被跑出来的。而芝加哥马拉松今年更是创造了最新的世界纪录，大概在2小时35秒左右，这距离人类破2小时只差36秒。 所以说由此可见，这些地方都会相对来说选择一些较为平坦的地势。
那么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有点不公平了呢？在比较不平坦的地方跑的就记录不会那么快，或者是说世界纪录都是在最平坦的地方缔造的呢？
对，基本上的世界纪录都是在相对最平坦的地方缔造的。其实在西雅图地区有一个特别特别有名的马拉松叫隧道马，它之所以称为，
我刚刚还在想西雅图是一个地势相当不平的，尤其是西雅图是城中那一带，城中区是高高低低很不平坦的。
对，西雅图的这个马拉松其实难度非常大的，但在西雅图附近，在靠近 Rattlesnake 那边有一个西雅图隧道马。这个隧道马为什么如此的受欢迎，每年大家报名抢都抢不上，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全程大概在 2.5 度下坡的赛事。就大家可以想象，如果这是个10度20度，其实这个坡并不好下，非常伤膝盖，但如果这是一个全程大概在2到3度，那就等于你的重力自动帮你推着往下走。所以像这个赛事一般你能跑出来成绩会比你在平坦赛事快出那么4-6%，所以说很多人都想通过跑这个马拉松获得一个好成绩。但像这样的马拉松呢，就很难被大家所广泛的接受承认。对对对，所以说其实国际六大马拉松六大难关其实是所谓的世界承认度最高的六个难关，而且对于大部分的跑者包括自己来说，完成六大满贯应该是一个此生一定要追求的梦想。六大满贯一般只有三个报名途径，第一个是抽签，但抽签这个中奖率真的很低。就我举个例子，对于纽约、芝加哥这些来说，觉得美国人还是挺大方的，他对全世界都是统一一个抽签标准，还有包括柏林，大家都是一个抽签标准，所以你大概有10%到20%的中签率，其实听起来已经并不高了。但是我要告诉雅秋老师的是，像伦敦马拉松，它对于外国人的中签率仅有2%左右。
哇，这么小气啊！
对，他对英国本地的居民是一套中签的标准，但对于英国以外的外国人又是另外一套标准。就所以说抽签中奖的概率实在是太低了。敦金马拉松也是一样的，但稍微比柏林高一点，但也没有高到哪儿去。所以这是第一条途径，靠抽签。第二条途径是凭成绩，这就是所谓的 qualification。 就比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以我自己的年龄段是处于18到34岁这个年龄段当中，那么对于男生来说，他要跑进3个小时就可以获得了去参加波士顿马拉松的资格，对于女生来说要3个小时30分钟就获得了这个资格，这只是波士顿。但是比如说像我刚才说到的伦敦，他对于外国选手，他要求的是你的世界排名要在前50名之内，那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基本就是没有可能了。
那他说世界排名，这是外国选手要在世界排名前50名之内，那如果世界排名有很多人都是英国人的话，那不就没希望了吗？
哦，他会把这些英国人给剔除掉，他就是按
那还比较
前五，就是大家都可以报名。就比如说今年如果有一些前面的成绩更好的选手他们并没有报名，那么这50个就是从后开始算，他只取前50个。但是无论怎么算，就是这样的名额都很难落到我们这样的普通跑者当中，我们距离这个国际一线的水准那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但是
请问叶子，你已经进入了哪一个这个六大满贯？你已经开始了吗？跑了哪一个或者是哪几个了呢？对不起，
我已经
先插这个问题。
我已经跑了芝加哥跟柏林了，明年4月份的时候我会去跑伦敦，但伦敦我就是大家传说中的那只伦敦锦鲤，我真的是也不知咋的，第一回抽伦敦居然就给我
抽中了。恭喜恭喜，太难得了。
我当时收到这个中签消息的时候，自己都懵了，就是感觉自己发了一笔横财。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其实除了凭成绩跟抽签之外，马拉松还有一个途径你可以参加，就是购买慈善名额。
哦，所以还是可以花钱的，还有机会。
对，还有机会，但是这个慈善名额其实。像伦敦马拉松是号称全世界最大的慈善活动，它好像每年有4万多人跑，可能大部分的名额，70%-80%甚至80%-90%的名额都是用于慈善名额的。这就是为什么能抽中的人特别特别少，因为它只有一小部分名额拿出来做抽签了。然后像伦敦马拉松真的还挺昂贵的，一般你如果想要通过购买慈善名额来进入伦敦马拉松，一般需要花到5000刀左右，
嗯哼，
是真的是一笔着实不小的费用，不然你就只能一年年复一年的抽签。
那你就不用了，你已经第一次就抽到了，太棒了。
对，所以其实，在抽中伦敦之前，我都没有这个六大满贯的梦想，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离我太遥远了。没想到一下子我就把这个最难的。先给攻克了，就一下子就燃起了我心里的信心，就想要，这回其他的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我一定得努力自己争口气，把这些都跑完。所以说，我其实很想跟亚秋老师分享一下，我觉得为什么旅行跟马拉松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一般我们去一个地方旅行的时候很想跟当地人去交流。但是其实你很难有这样的机会，因为你在当地不认识人。会有的时候，如果你是比较所谓现在非常流行的 I 型人格，就是比较内向的这种人，你一般是没有办法去做出这样一个交流的。但是在跑马拉松的时候，大部分在路边给你加油的人都是本地人。
哇，那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不过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再接着谈，好吗？
好的。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四一晚上的《人在旅途》。今天亚秋跟叶子在这儿跟您聊一聊叶子的旅途。那么他人在台湾，但是呢，刚才我们讲到了他的马拉松。六大满贯这个马拉松非常的难得，那么他呢已经跑过了2个，现在进入即将跑第3个呢，又是最难得参加、难得报名报上名的一个伦敦的马拉松，所以看起来他很有机会完成这大满贯了这6个马拉松，对吧？叶子，那听起来呢，叶子是在台湾，他现在用他的手机是吗？叶子，你的
是的，我听到亚秋老师的声音了。刚才不小心掉线了。对，我刚刚说，借亚秋老师的吉言，我非常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就完成这个人生梦想。在之前的节目中呢，我谈到了，就是我觉得跑马拉松跟你了解当地的人文情怀其实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的，因为在路边给你加油的人其实都是本地人。前段时间我去西班牙走了一个朝圣之路，碰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伦敦女孩，然后我们就聊起了我跑马拉松这件事儿，然后她就跟我说她从来不跑马拉松，但她特别喜欢伦敦马拉松。我就问她，我说你一个不跑步的人，咋就喜欢这个呢？她说她感觉那一天所有的伦敦人突然间活了过来。她说其实在她的印象里，虽然她是个伦敦人。但他说他必须承认，他觉得伦敦人挺冷漠的，就所有人都是一副比较，我不知道怎么
自
形
扫
容。
门前雪吧。
对，但他说在伦敦马拉松的那一天，他感觉这个城市像换了一个城市，就你走在街头，所有人都会为你欢呼，如果你穿着马拉松的衣服，大家会制作各种各样的标语。大家会相互打招呼，大家会一早起来给完全陌生、不认识的人加油，然后， 当你出现的时候，主持人甚至会叫出你的名字，然后在旁边看台，看着马拉松比赛的，就是伦敦当地居民都会欢呼。他说，甚至有一些居民会自发，比如说自己的家，如果是在这个马拉松路线的沿线上，会自己给参赛选手们准备一些能量饮料或者水。就他说，用他的话讲，就是伦敦这座城市在那天突然间活了过来。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其实很
对。其实我家附近也会隔一段时间有这个有人跑步，是不是马拉松我不知道，也是觉得这个整个社区都非常的有这个参与感。那你刚刚讲到说提供他们的这能量啊，请问你在这个跑42公里的马拉松过程当中是要怎么样补充能量呢？
哦，其实这样子，有的人很厉害，他一点都不需要补给，他可以通过比如说早上吃的早饭，或者说早上在开始之前吃一些功能性的饮料或者补给来撑下一场比赛。但是一般来说，一个成熟的马拉松赛事在5000米之后，就前5000米就大家基本上都能跑下来，所以说不会给你提供额外的水或者说能量补给。但是在5000米之后，会根据不同赛事不同的要求，他们会有间断性的给你补充。像芝加哥马拉松，我之所以非常非常喜欢它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的水站实在是太好了。它几乎在5000米之后，每隔1个英里，它就会有一个水站在帮大家补充水分，然后也会有一些功能性饮料，还会有一些功能性的能量胶，还会有比如说有的人香蕉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能量补给的来源嘛，也会有香蕉提供。然后而且整个水站非常长，包括水站的工作人员也是会帮你加油打气。
所以这都是主办单位提供的是吗？
对，其实我觉得主办一个马拉松赛事是真的对这个城市的一个考验，因为一般马拉松赛事这个赛事的设计都会涉及到一个城市的地标，像伦敦马拉松是会跑过伦敦眼和伦敦桥的，像芝加哥马拉松也是会跑过千禧公园，芝加哥的中国城等等，所以说在跑步的时候这些地方都是要封路的，所以其实会给当地居民造成非常大的不方便，然后也需要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在群中帮忙，因为有的人会因为赛事主办方本身就有很多人要参与。然后马拉松比赛当中还有一个所谓的兔子，就是很多人对，但很多人他不戴表，所以说他不知道自己跑得有多快嘛，因为大家出发时间也不一样，你不能光靠路边看的那个显示时间来，因为你可能跟第一批出发的队员他不是同一个时间出发的，是没有办法计算的。但是呢，兔子会举着一个杆告诉你，跟着我跑是能跑4个小时的，或者跟着另外一个人跑我是能跑3个小时30分的。他们是带着专业的运动手表，包括他们的能力是足够的，是足以完成这件事情的。所以很多人跑步都会跟着所谓的这样的喷子，就这样的兔子一起跑。所以说，
所以兔子是属于领队的这个角色是吗？
对对对，是一个非常靠谱的领队，而且一般都是3、4个人在一起成为一个兔子的团队。所以说其实雅琪老师也可以看到，一场马拉松比赛里面真的需要很多很多人齐心协力，然后包括我去了伦敦还有芝加哥，很多学校的学生他们会自发成为一个合唱团在路边给你唱歌。然后我在芝加哥跑到中国城的时候，有海外的侨胞，芝加哥的侨胞们，他们会敲锣打鼓，甚至在舞狮欢迎你。对，就是每一个加油的站点都是非常有新意，非常别出心裁的。而且你经常在路边，比如说就可以看到有人用做了一个有拳头样的一个广告牌，然后他说来撞我一下，给你加油打气。所以其实你一路跑下来真的会看到很多很有趣的人，然后他们用他们自己特别特殊的方式来给你加油，你们并不认识，但是 他给你传递的那种力量，他看你的时候那样坚定的眼神，其实你是能特别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包括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尤其是这样的六大满贯的比赛，你会看到很多的盲人在跑步，他们会有统一的这个向导带着一群盲人，他们步伐一点也不慢的在往前跑，这份感动我觉得也是很难在别的地方看到。
所以他们的领队就不是兔子了。
对，是他们专属的向导。
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城市，比方说你的朋友说伦敦在这个马拉松的那一天就整个活过来了，那你在之前也说跑马拉松的人是喜欢旅行的人，也就是说到了每一个城市呢都会停留几天。那还有人是喜欢去看马拉松或去加油的，比方说如果是你的亲朋好友愿意跟你一起去某一个城市帮你加油，那么对这整个的城市，当然除了是马拉松当天他们有很多的准备啊，有很多的负担或者是很辛苦的工作，那其他的日子他们的这个城市也会因为有这个马拉松的活动而比较有，不管是观光业方面啊，或者是零售业方面都会受到一点好的影响，是吧？
对，是这样的。我想跟你分享一件事情，就是今年特别有趣，我们几个朋友就订了柏林一家挺好的餐厅，然后到了那儿之后，因为一般这样相对来说比较好的餐厅都会要在着装上有一点要求，但是一般跑马拉松的人他可能也就穿个跑步的衣服，并没有说真是正装出席。那天我们穿这个在这个马拉松它都会有一个展销会，就是你去那儿领这个你的号码牌哦之类的，当时我们就在那买了一个今年的一件跑步用的 jacket， 所有人都是那个 Tiffany 蓝的颜色。然后我们到了餐厅之后，它是个吧台，就十个人坐在那，我们相互一看惊了，真的都是显眼包，十个人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就出现在那。一个主厨就说我知道了，你们都是来跑马的，就是还是挺有趣的。包括我今天在台北机场居然都遇到了一个跑芝加哥马拉松的人，因为他穿了一个芝加哥马拉松的衣服。我觉得这份就是，其实我跟他并不认识，他跟他的
有点革命感情啊。
对，他跟他女朋友站在那儿，我在他背后取行李，吃完行李之后，我突然看到他穿一件芝加哥马拉松衣服，我就跟他打了个招呼，我说：“哥们儿，你也跑了芝马呀？”这个时候，他女朋友突然拍拍我的肩说：“女孩，你真厉害，都跑完了。”就那样的感动，是你觉得其实你们的生活毫无关系，而且这个马拉松已经跑完了，已经不需要有人加油打气了。但是，哎，他体验过、经历过这个事情的人，他还是会对你有一份那样的感情。就突然间，你就觉得你跟这个城市的距离，即使他不是在台北跑的，但你又觉得你跟这个城市的连接多了一份。就是我觉得跑马拉松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可能就是因为有这种革命友情，你会包容心更强一些，你会不吝啬对于他人的赞美。
那么接下来你除了伦敦马拉松以外，另外的三个也要接着去努力，是吧？你打算在几年之内完成这六大满贯呢？
这就看我的精力体质到底有多少了。对，其实伦敦马拉松还挺难抽签的，相对来说纽约会容易一些，但波士顿马拉松其实是这所有的马拉松里面最特别的，因为它是没有抽签这项这个流程的，它只能通过成绩来达标。但是这个成绩呢，其实在六大马拉松里面成绩要求是比较低的，所以说我今年得好好努力努力跑步，争取早日能就是达上这个波士顿马拉松的要求，这样也是我六大满贯的往前更进了一步。
那么在这六大满贯结束以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你觉得也值得一试的地方，就是有特色的啦，或者是别人推荐的啦等等？
真的，雅秋老师说到这儿真的击中我的内心了。今年去参加这个柏林马拉松的时候，被跑团的大哥大姐们真是 真是种草了又一个又一个。我就在这里给听众朋友们推荐两个，一个是南极马拉松，你可能不知道吧？南极也能跑马拉松，还有像是土耳其马拉松，这场马拉松是横跨三个大洲的，你一场马拉松跑下来，你居然可以跑过三个大洲。还有希腊马拉松，马拉松其实是从希腊起源的，所以重回，对，所以重回希腊跑马拉松其实是有历史意义。还有像 是，对，还有像是我刚才提到过的珠峰大本营马拉松。这些其实都是非常有趣的，如果你好好去挖掘的话，你会发现各个马拉松，包括国内其实也有四大满贯，但国内最近大陆最火丝圈的马拉松是哈尔滨马拉松，因为它每一公里全部都有补给，是各种各样的当地美食。大家都说跑不下来并不是因为体力不支，而是实在是吃不动了，
不是跑不动，是吃不动。
对对对，
好的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叶子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跟马拉松有关的知识，那么也大大的增长了我的见闻。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也不能够再多聊了，就祝叶子在台湾旅游非常的开心，然后平平安安的回到西雅图来。谢谢叶子。
谢谢雅秋老师，非常感谢雅秋老师今天一起参与这个节目。
好的，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下周见。
在此。